仰望你，我们等候在你的脚前，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开导我们的心，加大我们属灵的容量，也常常更新我们渴慕的心灵。主，我们自然的趋势就是很容易消沉，很容易向下，很容易习惯，很容易麻木。主啊，我们需要你常常的眺望，常常的更新。主啊，我们愿意经历你不断的新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追求中，在我们的学习中、侍奉中，我们与你的关系、与同工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求主常常的施恩，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的作为。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聚集在这里，要思想灵受关于侍奉的信息。主，你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把从你灵受的恩赐献上给你，被你使用来成全你的工作、你的旨意。求主使我们的侍奉动机常常正确，对象常常对准你自己，也求主使我们正是手拉手这样的行走在这一条侍奉的路上，彼此的勉励、提醒、帮助、带导、鼓励。求主使我们从你也彼此得到帮助。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活泼的心灵来领受你的话语。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来到了第一次发的讲义的最后的一页，就是侍奉的比喻的第十项，第十模型。有的人读模型哈，是模型还是模型？模型。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后书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提到几个词句，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词句是纯正话语，纯正话语，也就是纯正的信仰。这是我们要靠着主一直一直的保守的，不敢离开的。规模，那就是一个模型，好像我们做复制品一定要用的模型，模型做好了放在那里固定不变，我们把材料放在模型里头，然后就变成了模型的样式。所以模型是纯正的信仰，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都要放在这个模型里头，那么就得到纯正的信仰。所以模型2000年来，感谢神，神保守，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哈。你看，凡是敬畏神的人，心灵里头有共鸣、同感，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2000年来时间这么长，任何的事物经过了2000年都会改变，而且大大改变，有的是面目全非，世上的事都是这样。只有基督教的纯正的信仰，从主耶稣开始，透过了使徒们，在经过了这个初期的教父们，就是神所特别是用的敬虔的 灵性好的，追求的，信仰站得住的，刚强的，为主受苦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慢慢的慢慢的就形成了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个话语的意思就是信仰的表达，信仰的表达，正确的字句。你看教父历史里头，在头400年，教父们讨论这个表达纯正信仰的字句多么流行，他们有时候一个字这个讨论很久，有时候为一种的表达辩论很久，圣灵在其中引导，结果呢，经过了那头400年，就纯正的话语的那个模型就出现了。那么然后一直的在2000年里面继续的被保守被传开，凡是敬虔的信心坚固的爱主的有属灵追求的，都是同感一灵，这四个字真是很宝贵很真确，同感一灵，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大家能有相同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这个被主使用的人的著作留下来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还是心里有共鸣，觉得啊，这是主的心意，这是纯正的信仰，这是主自己的最初的教导的模型。这个模型一直到今天一代一代的产生纯正信仰，信仰相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互相勉励互相交通，来保守同时传达，自己有就传给别人，一代一代的下来，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么在这里提到这个纯正的信仰，它里面有些很明特点，在这里又提到这个善道，这是好的道理，好的道理，也是道人为善，就是把人带到一个灵性好的地步的道理，这个道理影响人，把人带到好灵性的地步，与神好关系的地步，与人好关系。
一个人丈夫过世了，他可以再嫁，不是犯罪，不是犯错。那么这是神的话光照以后，原来责备自责的就没有了，这些是软弱的良心。保罗用这个软弱的良心的那个背景呢，就是当时有人说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完全不可以吃，但是保罗呢，他说那是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是在街市上来的，在市场里头有许多的卖的食物是拜祭过偶像的，他们拿出来卖，所以保罗说你到市场去买食物的时候，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市场买了你都可以良心平安的去吃，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拜过偶像的东西，你就为那个人的良心，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不吃这个。那么这是保罗所举的一个例子。那么他说那些认为不可以买来吃的呢，他的良心是软弱的良心，还没有被完全光照过的良心。但是保罗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不同了，所以这个吃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吃，但是那是一个场合的问题。那么在这个 这个为了拜偶像与拜偶像有关的场合的宴会里头，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参与，也不可以吃。那是把两种的情况分开的，就是保罗说的很清楚的。如果大家要看那个经节的话，也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谁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一味说吃的祭物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寻，吃也无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是本身是不是问题。但是下面说第九节，知识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那么这样就会叫别人跌倒了。这是场合的问题。那么还有再看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席，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就是不要叫别人跌倒，也不要引起别人的这个也造不至于造成毁谤。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所做的不但与自己有关，也和别人有关。所以这个软弱的良心，就是未曾完全被真理光照的良心。那么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罗马书九章第一节，被圣灵感动的良心。保罗在这里说，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不是依靠良心，他是依靠圣灵感动之下的良心。所以保罗知道人的良心靠不住，他要依靠圣灵的光照。那么我们每一次服从良心的感动，良心就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有力，我们也就更加的完全。第四个比喻，就属灵的体操，就是敬虔的操练。前书四章八节，很宝贵的一些圣经。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敬虔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虔诚的人，有许多的事他为了讨神的喜悦不做，结果呢他的身体就得到了健康，这个得了益处。说有今生的益处，更有来生的益处，那就是神赏赐敬畏神的人。说今生来生都有益处，这是这个敬虔的体操。 第五，用牛来比喻人。前书五章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保罗他的了解就是，这里就旧约所说的牛，关于牛的事。神关心牛不错，但是他更关心他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都是这样的说。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提到他自己，他说这个他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娶教会任何的供给，他亲手来做工，维持他自己和同工们的需要。但是他那里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他有得工价的权利，但是他没有用。保罗提到他有结婚的权利，他没有用，他有得工价的权利，他没有用，他有自由的权利，他没有用，这都是为了福音所付的代价。所以保罗在那里做见证，提到他为福音叫人接受福音而除去一切的可能的拦阻，可能人的误会，而使福音的工作更有果效。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人的见证。第六，大利好像做生意一样得到大的利益，赚钱多。他用这个赚钱来形容属灵的这个大利。提前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是对神的态度，知足是生活中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再加上生活中的态度，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够一个人一生的需要。知足的心和敬虔就是利上加利。这个知足常乐，把这个字改，不是知是常乐，把这个是改一改。知足常乐，一个知足的人常常快乐，这是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的，知足的人总最丰富。知足的保罗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他这个话是从知足的心说出来的。如果我们用别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他，那么他说样样有余，他这个样样都有而且有余，那么他这个有余是怎么样的有余法呢？我想和许多人比较起来根本不能说有余了，但是在他这个知足的心里头和他基本的需要的那个范围，他说有的看法就是有余了。有余就是充足了，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那么这是一个知足的人从心里说出来的，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他是在从这个感谢神的心和一个真正知足的心里面说出来的见证。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十九节，那么这样的心境呢，当然是快乐，一知足就快乐。所有的不快乐都是从不知足来的，不知足就抱怨，一抱怨哪里有快乐呢？我们看见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很丰富，但是不知足，所以很苦。有钱但是很苦，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什么喜乐。 那就是不知足。这是这个单单知足的心呢，是世上的人有的，但敬虔加上知足，只有基督徒有。用敬虔是对神来的。那么这个按照伦理来讲，人可以，有的人会知足，但是他那个知足的根基不够。一个基督徒他的知足的心是建立在他与神的关系上，所以这个知足呢，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比一般的人更进了一大步了。所以这个敬虔是知足的基础，也是基督徒的知足和一般的人的知足的一个大分别的地方，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分别。第七，根，用树的根来形容贪财是万恶之根。刚才提到骄傲是罪恶的根，这里又提到贪财也是罪恶的一个根，所以贪财是一个有这个谋恶的作用。那么这里保罗提到贪财的七样的祸害。第一，使人陷入迷惑。一个人一贪财，他就被引诱去做不应该做的事，而且呢，他有了钱以后，贪了财，有了钱以后，他也更受迷惑，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一个人没有发财之前很好很快乐，发了财落入各种的迷惑当中，也是落入痛苦当中，陷入罪的迷惑，落入撒旦的网络，还有许多有害的私欲里面。钱和私欲分不开的，有了钱一定是寻求私欲的满足的，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灵性败坏，道德败坏，灭亡，离开真道，用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最后是痛苦，不是幸福，不是喜乐，是痛苦。七样根本。第八个比喻，根基。根和根基有不同啊，根是树根，根基是建造房子的根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节，在这里提到另外一种的永远的根基。我们看这个前书六章十九节和十八节开始读，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野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那么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从上文下来，上文呢是讲到钱财的追求，所以刚刚针对我们看的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保罗讲这里的话。所以我们从十七节来看，从贪财来讲到好事上的富足，你要祝福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这样集成美好的根基，永远的福分，而那个福分是生命的福分。这是基督徒的财富观，基督徒的财富观和世界的人的财富观完全不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财富观。我们不是不可以有钱，可以，基督徒钱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会用的话，真是自己蒙福，别人蒙福，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按照神的恩典去得到钱， 然后会用这个钱，结果呢就能够在好事上富足，集成美好的永远的幸福的根基。这真是极大的福分。第九，如火眺望。如火眺望，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这里提到恩赐如火眺望，就和人生活慢慢火洗下去，只需要用火碱把它眺望起来。那么这里所说的恩赐的眺望有几个要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恩赐是侍奉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每个人都渴慕恩赐，追求恩赐，然后发展发挥恩赐，这是侍奉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让我们注意这三个要点，帮助我们对恩赐有正确的全备的认识，不至于有偏差的追求。第一，侍奉的职分和恩赐连在一起。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这里的第二句，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这里说的按手是职分的按手，是提摩太被按立来做监督，做这个以弗所的监督。当他被按立这个职分的时候，恩赐就同时给他了。所以职分和恩赐有连带的关系。如果一个职分是主呼召一个人去做的，是神引导他、呼召他、拣选他要做这个工作，站在这个岗位上，那么他接受这个托付的时候，神也同时把完成那个托付所需要的恩赐也赐给他。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有的人没有恩赐是因为还没有去做，不需要恩赐了。当他有个爱主的心，要为主做些什么，要侍奉主，要对主有所贡献，那么他去做这件事，他心里这个感动也常常是出于圣灵的吸引，主的爱的激励，他去接受这个责任的时候，恩赐也来了。有的人没有责任是没有恩赐，他一有了责任，恩赐就跟着责任一起来了，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如果你面对一个责任，你怕你的恩赐不够，那么你要思想，如果是神带领你到那个工作上去，你也是有个很乐意渴慕侍奉神的心。就好像前书第三章说，有人这个羡慕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他做监督目的是要做善工，不是为了地位，是为了那个侍奉神的福分。有了这样的一个羡慕在里头，神就悦纳，神就赐给他所需要的恩赐。我们也常常看见一个人还没有做工作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有恩赐，别人也不知道他有这个恩赐，他担起这个责任呢，就发现了有了啊，他自己也很惊奇，他能做得很好，别人也惊奇也做得那么好啊，是如此，实在是常有这个情况。这里说的就是这件事。第二，恩赐需要时时眺望啊，这里这个打中文字打得太好了，但是时眺望，三个时，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下次要学这个的。不断的眺望，真是如此。你挑那个恩赐的作用，有时候新鲜，有时候不新鲜的。新鲜的时候就更好，就效率更效果更好，所以需要眺望。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的“饮于圣灵，饮于喝，饮取喝水的那个饮，饮于圣灵”，就意思就是圣灵是好像个水泉。我们就常常到这个水泉来这里允许圣灵的恩赐的更新，因为饮呢有里面有一个精神振作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喝一点汽水叫 refreshment 啊，喝了那个水你精神一振啊，所以我们要到圣灵这里来得到这个 refreshment， 是我们的灵性眺望。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恩赐的眺望，恩赐的眺望和灵性的眺望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所以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在这里说的恩赐是灵性的恩赐，不是工作的恩赐。你看第六节说恩赐，第七节就说神赐给我们，就是解释他说的恩赐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三样都是spiritual qualities， 都是灵性的一种品质，不是工作的工具的一个恩赐。由此可见，恩赐分为两种：灵性的恩赐和工具性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单求工具性的恩赐。当灵性好的时候，工具性的恩赐就更有果效啊！这是常常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自己经历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已经有恩赐的人，要常常的把恩赐眺望，从灵性的眺望入手啊。当然，工具性的恩赐的本身也可以这个进步。就是说 we sharpen our tools， 使我们的工具更加敏锐有效。这个工具的恩赐也可以这个求进步。但是那个工具性的恩赐不是眺望。眺望指着灵性的眺望，灵性的恩赐的眺望。这个工具性的恩赐是建立在灵性的眺望上和工具本身的一个改进上，改进 improvement of our instrumental gifts。 所以 spiritual gifts 和 instrumental gifts 是两件事情，我们要清楚地加以区别，在追求的时候不会混为一谈，就不会有追求的错误。有的人呢，就单单求工具性的恩赐，没有求灵性的品质的恩赐，结果出毛病。有恩赐的人出毛病都是这样出的。他只要以为只要会做就行了，他没有想到在做的工具后面的基础是灵性的恩赐。这个刚强，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哈，很值得我们注意。刚强，刚强仁爱谨守，刚强。我们很容易弱啊，我们很容易弱，很容易怕，怕东怕西，顾这个，顾及这个，顾及那个，啊，一个胆怯的心。那个撒旦常常用叫胆怯的心，把那个恩赐的就压下去一半。啊，你看一个人在这个胆壮的时候，他这个恩赐的表现就自由的多，有力量的多，有信心，靠着主什么都不怕，也不怕人的批评，也不怕自己或者是有表现不够好的地方被人不能欣赏，也不怕，什么都不怕，就是为了要做主这个工作 为主做好。那么这个一不怕呢，就释放的，这个惧怕是捆绑，一不怕就释放，一释放就自由，一自由一个人都活泼起来了。所以一个人工作的果效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刚强，我们侍奉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刚强的心，把怕去掉，把怕去掉，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出色的表现，比平常的表现更好。所以有的人呢，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侍奉的表现很出色很好，你分析一下，就是他把怕拿去了，把怕拿掉了，处处侍奉的时候，处处人这个讲道，这是很多拘束，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说越怕越差，越怕越差，越怕越讲得不好，越怕越不讲。有一天呢，什么都不怕了，讲得好也好，讲得不好也好，就为神来做啊。人说我好也好，人说我不好也好，我不管人怎么想，这样去讲，结果你讲就好了，讲得好了，人受感动的帮助了。所以这个刚强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要学习，要常常记得，我们在侍奉之前，求主先释放我们，释放我们，给我们属灵的刚强勇气。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教会里你预备了许多侍奉的岗位，你也等候属你的人，因为爱你，因为羡慕善工而走上岗位。主啊，你也在呼召，求你引导兴起更多爱你而得到你所赐的恩赐，灵性的恩赐，工具性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来同心合意的担起你的工作，使你的这样兴旺蒙福。求主你自己兴起这样的人，我们已经侍奉的，求主也是我们常常的刚强壮胆，为了你无所惧怕的来走上侍奉之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仰望你，我们等候在你的脚前，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开导我们的心，加大我们属灵的容量，也常常更新我们渴慕的心灵。主，我们自然的趋势就是很容易消沉，很容易向下，很容易习惯，很容易麻木。主啊，我们需要你常常的眺望，常常的更新。主啊，我们愿意经历你不断的新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追求中，在我们的学习中，侍奉中，我们与你的关系，与同工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求主常常的施恩，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的作为。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聚集在这里，要思想灵受关于侍奉的信息。主，你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把从你灵受的恩赐献上给你，被你使用来成全你的工作，你的旨意。求主使我们的侍奉动机常常正确，对象常常对准你自己，也求主使我们正是手拉手这样的行走在这一条侍奉的路上，彼此的勉励提醒帮助带导鼓励。求主使我们从你也彼此得到帮助。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地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活泼的心灵来领受你的话语。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了第一次发的讲义的最后的一页，就是侍奉的比喻的第十项，第十模型。有的人读模型哈，是模型还是模型？模型。我们看提摩太后书1章13节， 后书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提到几个 词句，我们也特别注意。第一个词句是纯正话语，纯正话语也就是纯正的信仰，这是我们要靠着主一直一直的保守的，不敢离开的。规模那就是一个模型，好像我们做复制品一定要用的模型，模型做好了放在那里固定不变，我们把材料放在模型里头，然后就变成了模型的样式。所以模型是纯正的信仰，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都要放在这个模型里头，那么就得到纯正的信仰。所以模型2000年来，感谢神，神保守，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哈。你看，凡是敬畏神的人，心灵里头有共鸣、同感，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2000年来时间这么长，任何的事物经过了2000年都会改变，而且大大改变，有的是面目全非，世上的事都是这样。只有基督教的纯正的信仰，从主耶稣开始，透过了使徒们，在经过了这个初期的教父们，就是神所特别使用的敬虔的、灵性好的、追求的、信仰站得住的、刚强的、为主受苦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慢慢的、慢慢的就形成了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个话语的意思就是信仰的表达，信仰的表达，正确的字句。你看教父历史里头，在头400年。教父们讨论这个表达纯正信仰的字句多么流行，他们有时候为一个字这个讨论很久，有时候为一种的表达辩论很久，圣灵在其中引导，结果呢，经过了那头400年，就纯正的话语的那个模型就出现了。那么然后一直的在2000年里面继续的被保守、被传开，凡是敬虔的、信心坚固的、爱主的、有属灵追求的，都是同感一灵，这四个字真是很宝贵、很真确。同感一灵，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大家能有相同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这个被主使用的人的著作留下来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还是心里有共鸣，觉得啊，这是主的心意，这是纯正的信仰，这是主自己的最初的教导的模型。这个模型一直到今天一代一代的产生纯正信仰、信仰相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互相勉励、互相交通，来保守同时传达，自己有又传给别人，一代一代的下来，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么在这里提到 这个纯正的信仰，它里面有些很明特点，在这里又提到这个善道这是好的道理，好的道理也是道人为善，就是把人带到一个灵性好的地步的道理，这个道理影响人，把人带到好灵性的地步，与神好关系的地步，与人好关系的地步，这样的一种的善的作用是在这个纯正信仰里头。那么我们也在看见这个道是和爱心一直打成一片的，爱神爱人，善道一定是符合这个爱神的爱，我们得到神的爱，爱神爱人，同时也得到神所赐的信心。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基本的这个因素，善爱信，我们用这些基本的因素来保守纯正的信仰，在这一切之外，在这一切之上，又在这一切之内有圣灵的工作，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圣灵启发我们，引导我们，纠正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用简单的一节圣经就把纯正的信仰的内容、因素、特点、保守的方法都讲出来，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这一代接受了，我们又传给下一代，我们从上一代接受，上一代很多的人的信仰的方向，他们信道行道的方向，留下一个好像灯台一样的作用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接受，我们跟上去，我们又传下去。所以下一代的教会受这一代的教会的影响很大，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的要谨慎，也更加的要努力。我们的情况不但与我们自己有关，也和下一代有关，和接近我们的人有关。这个模型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比喻。我们再看诗意精兵，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为主搭美好仗，好像精兵一样。后书二章三节，后书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产生，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看见精兵的表现有四个特点。第一是刚强，这是保罗在讲精兵之前已经提出来的一个要特点。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做精兵。所以这个刚强的意思是和下面精兵的意思连在一起的。有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提摩太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就是胆怯。所以保罗呢就多次的在提摩太前后书用刚强来勉励他，就好像我们在一章六节七节已经看见了。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第二章第一节又说，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很容易胆怯啊，这是恐怕我们的通病啊，通有的弱点，很容易胆怯。其实呢，有好多事一不胆怯了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常常是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是胆怯的问题。就好像在昨天张弟兄的车子带我和一位慕道友刘弟兄到这个 Riverside Church 去到那个布道会，路上就谈到张弟兄说有些弟兄姊妹领受了那个Evangelism Explosion 意义的训练，原来不敢讲福音，但是呢受过训练以后去做了，冲上去了，信心把他推上去了，结果呢口开了，结果呢很会讲，结果呢有果效。没有事以前口不能开，就是因为怕。这个撒旦常常是用怕这个来使我们闭口不言，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这个怕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做成了。胆怯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提摩太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这不过是一个例子，有很多侍奉也是如此哈。我们常常觉得我不会做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不侍奉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做什么，他所以觉得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没有冲破那个怕那个胆怯。其实一冲过那条线就发现他能做很多东西了，做很多事而且做得很好，有很多就原来说自己不能做的后来做得很好，这就证明了原来说不能做就是因为怕。所以那个我们觉得的困难常常是个直墙，用直做的墙，你就刚强壮的冲上去，那个直墙就开了，就过去了，结果里面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兵的特点，刚强。第二，受苦的精神。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个原文呢没有这个我，你要同受苦难。那么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我字，那我们想想那个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是同谁，这个是同受苦难呢？那个意思就可能多了，可能是和许多的精兵同受苦难，不单单是一个精兵付这个代价，有许多的精兵一起去付代价。感谢神，兵兵不是一个，精兵也不是一个，他兴起许多的精兵，每一个教会都有些精兵，大家一起去有付代价的心。那么第二个可能的意思呢，就是同主耶稣同付代价。第三个意思就是同保罗同付代价。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加上我呢，旁边加几个点，就表示原文没有。那么一用我字，那就是限于和保罗同受苦难，如果没有这个我字呢，那个范围更广了，也把保罗包括在内，就变成了三个意思了。这三个意思都是很好的，我们侍奉主需要付些代价，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我们不侍奉主呢，就不会那么忙。我们不侍奉主呢，不会有的时候遇见一些难处。如果不侍奉主呢，有时候不会受人家的批评。如果不侍奉主呢，有的时候不会觉得孤单。那么，如果一个人从那个角度来想呢，就越想越不要侍奉了，越想越多的理由不侍奉了。但是我们转过来想，和主一起，和保罗一起，和许多的精兵一起，我们好多好多同样心智的弟兄姊妹，加上主走在前面，保罗跟在后面，我们又跟在保罗后面，而且我们有成群结队的来走这条侍奉的路。付代价，付代价是我们主的恩典，是主的恩典。你看保罗想到这个侍奉，他把它看作是恩典。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到他蒙的职分的时候，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受了侍奉的职分是蒙了怜悯，是恩典，恩典，侍奉是恩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凡是把侍奉当作恩典，那就渴慕了，渴慕侍奉。主啊，给我机会侍奉你，给我特权侍奉你，给我恩典来侍奉你。我不配，但是求你给我这样的恩典。这是一个，这是保罗的心态，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的心态。有了这个心态，就付代价的时候很喜乐，觉得很有价值，觉得很宝贵，和主一同付代价，这是何等的荣幸，荣幸。那么后来呢，我们还要单单来查考这个受苦这两个字，因为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这两个字出现很多次很多次，所以我们要单成一个分题来查考这一点。现在我们就是这样提一提。第三个特点，精兵不将事物产生，当兵的已经放下了世上的事情来投军，从军。所以他从军以后呢，就是国家的人了，国家来供给他一切的需要，他就把一切奉献给国家。不将事物产生，以至于不能够有效的做精兵。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我们把自己看作一个兵士，一个兵士。我们不让这个许多的事缠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够侍奉。缠住我们的事常常是世上的事，我们把这些事要用智慧去安排脱离，不让他们成为拦阻。这不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家庭的责任不理了，将我们这个做事的责任不理了。我们许多的责任，好像做父母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做儿女的责任，我们做事的机关，我们要很忠诚的工作的那些责任，我们不能够忽略。但是我们会用智慧去安排，去安排。这个智慧的安排很重要。有许多事情 你有方法好，你就可以事半功倍；方法不好，事倍功半。这个分别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主侍奉主，来用智慧来做普通的事，能够安排得好，就事半功倍，把余下的时间，这样的抽出来的时间，能够来侍奉，准不是忽略了应做的，来侍奉主。我想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路线。主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担起来，但是我们可以做妥善的安排。有的人永远没有时间的，你做事也没有时间，不做事也没有时间。这个，那么有的人呢，做很多事都有时间，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会安排。这个时间的安排是一个属灵的艺术，一个 spiritual art。 我们有的人欢喜用艺术两个字，也是有它的意思。我们安排时间要用智慧，安排得好，我们就会空出许多的时间来，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你看一个人欢喜做的事，他总有办法找时间做，不欢喜做的，那就他就有时间也把时间都留掉了。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所学习，时间的安排上要用智慧，这样可以把时间更多的留出来，来侍奉主，有永恒的价值。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件事哈，这个现在有一些越来越多的教会就要开始新的堂会，说职堂，职堂呢需要传道人，但是有许多传道人不够用，也有的时候这个新开始的堂会没有力量供应供给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就在那个情况之下呢，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传道人可以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去做普通的事情，来供应供给他的生活，同时来在一个新的堂会里头侍奉。但是呢，慢慢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多了，这个奉献力量大了，就可以完全全时间全职的来侍奉。保罗也是这样的，你看保罗开始的时候支帐篷，但是后来呢他就没有支帐篷了，因为弟兄姊妹给他的供给就足够了，他就全时间的来为主工作。一个被主呼召出来全职侍奉的人，最终的目的是全职全职侍奉，但是过程里头有的时候有特殊的情况，可以活泼的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这个是我看见有几位主很用的传道人在过程里头走过这样的一步，宋尚杰也走过这样的一步。我看他的日记，他开始做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薪水很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10块钱，那是很低很低的这个薪水，很多的孩子。所以宋尚杰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回去到中国，在这个北平的协和医院的医科请他去做教授，一个月1500块。但是他去这个回到家乡做传道呢，这个他的薪水也是10块钱。那么他呢开始的时候父亲说，我 你的弟弟们要念书，你就帮助这个家庭的开支吧。所以他就在教会学校教书，一面传道。他自己不要这样做，但他父亲要他这样做。他看见弟弟们需要念书，父亲没有力量供给，他就肯那样做，一面传道，一面教书。这样做了两年，最后就放下了。两年他就出去了，还是放下。后来他还是帮助他的弟弟们来读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会在各方面为一个忠于他的人安排预备。从前中国教会的传道人薪水很低很低，但是我发现有许多的传道人的儿女，很多他们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比一般的收薪水更高的人受的教育还要好。神开路，神施恩，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要学习仰望依靠。第四，讨招兵者喜悦，那就是讨主的喜悦，也就是招他当兵的是官长，但是官长呢是代表国家，他要忠于国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他呼召我们为他的国度来努力，所以我们是忠于基督的国度，也忠于招我们当兵的主耶稣的喜悦。好，他的喜悦最重要。那我们的主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主，是一个好的主，是一个有爱心的主，不是一个苛刻的主，不是一个抱怨的主，他是一个爱我们的主，他了解我们，提起我们，怜恤我们，我们会从他得到恩典。当我们忠于他的时候，他会将各方面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主不亏负忠于他的人，这是我们紧紧抓住的一个信心。主不亏负侍奉他的人，一定在好些方面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来补上人做不到的事。精兵。第十二，比武，也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所说的这个斗拳。那么这个比武的条件，这里特别提出来是规矩，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么按照这个中文的翻译来看呢，因为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你比赛的时候违反了这个规律，你就不能得胜。但是这个规矩的原来的意思呢，它的重点是包括了这个严格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就好像英文那个字 discipline 是很好的严格的训练。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就好像这个参加运动会，如果一个人能参加世运还有奥林匹克世运会，能觉得很荣幸，他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就是能够得到优胜，名列前茅，那是个很高的荣誉。为了达成那个目的，他愿意接受最严格的训练，吃的东西要严格的限制，他的起居时间要受严格的限制，他的 操练的时间严格的限制，所以他的生活的每一部分都需要严格的训练，目的就是让他整个的人体力、精神、心情都能够到高峰，这样他的成绩就会好，他就可以得到优胜。所以为了要得优胜，就甘愿接受这严格的训练，没有一点怨言，因为知道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是必须付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得冠冕的心智，也就是提摩太前书这个哥林多前书9:25-21在那里说的冠冕，而且是不朽坏的冠冕，在那里是非常宝贵的话语，我再一次读出来给大家听。25，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有一个得冠冕的心智，比武的绝对不是为了比武而比武，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得到优胜。这个冠冕在原文里头是桂冠，不是皇帝的冠冕。冠冕这个字有这个名词有两个不同的字，在希腊文里头，一个是王冠，一个是这个桂冠，优胜者所得到的那个冠冕。这里说的是那个优胜者得到的桂冠，桂枝所做成的冠冕。这个心智是非常的重要，不是及格主义，乃是这个做得好得到赏赐，得到主所赐的荣誉。主严格的训练里头也有节制的意思，好像刚才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9:25，诸事都有节制。节制的目的就是养精蓄出锐，养精蓄锐，我们整个的精神、心智、力量都能够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去追求。在那个目标以外的东西都不要，就节制了，管制自己，不会把自己的心神力量能够荒废在其他的次要的事上。那么还有这一个严格的训练，还有一个意思叫身服我，也是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9:25-27，特别是末了27，叫身服服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有一个正确的对象，不是打空气乱打，有一个正确的对象。同时呢，必须叫身服我，能够管制得住自己，让整个的自己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通道，就是向着胜利来追求。在这件事上，整个的人都服在这个目标之下。服我就是我有这个目标，叫我整个的身体、整个的人、整个的生活都服在我这一个要得胜的心智之下。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我们 侍奉主必须学习这个节制，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必须不随从身体肉体，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奖赏，得到冠冕。保罗是用当时这个希腊的奥林匹克的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比赛大会的背景来说的比武，这也是中国人这个历史历代以来有了一个观念和做法，同样的心态。第十三个比喻，农夫。那么在农夫在这里只提到一句话，就是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里只提到劳力和他应该得的这个报酬，但是这个讲到农夫呢，我们会在圣经里头想到其他的地方所说关于农夫的话，我们也要注意来看。我们综合起来看见农夫有三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三种的表现。第一，他是用信心多多撒种，哥林多后书9:6，多多的撒种，人撒得多收的也多。农夫去撒种的时候是带着信心和盼望去撒种的，所以他撒的时候绝对不会怕撒的太多，他知道撒的越多这样的收成越多，所以他拔不得有更多的种子可撒，用他知道撒下去的要得到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所以都是带着盼望去撒种，带着信心去撒种，而且这个信心很真实，过了年撒下去的种子都长起来了，得到多倍的收获。所以每一个农夫都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撒种的。那么这个农夫表现第二点，劳苦耕耘，劳苦耕耘。我们看见雅各书第一章提到的话语，我们要看一看雅各书第一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用栽种来形容我们灵受真道。那么在这栽种的过程里头，有除掉杂草石头，这里就说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就好像那个耕耘，把杂草拔掉，把石头除去，这样这个地就软和了，耕耘之后这个地土就松软，就存温柔的心，就成了温柔的心田，灵受所栽种的道。所以农夫是要耕耘，而耕耘是劳苦的。第三，存盼望等候收割，这是哥林多后书9:10所说的。那么还有雅各书5也这样说，雅各书5:7第8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这个盼望里面就有忍耐，没有盼望就耐不下去，有盼望就有耐力。农夫是因为有盼望，所以忍耐等候将来的收割。所以我们看见农夫都有一个期待，这是很显著的。这个他们有个 expectation， 我们侍奉也必须有期待。这个中文的等待和英文的 expectation 有不同的意思哈。等候就是等了，等于英文的 wait， 但是 expectation 有个更积极的意思啊，就是心里觉得这个事要发生的，这个事要来的，它会来的，要来，正在发生，正在成就。我们是否要有这个心？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传达主的信息，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心，就是说传达主的话，我期待主的话有果效。这个 conscious expectation 很重要， we expect the results 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讲主的话在里面不觉得啊，他会产生果效，没有那个期待的心，你去讲的时候你感觉不同，你的心态不同，结果也不同。所以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事先祷告，求主使你自己的话不突然反悔，有果效。我对这个弟兄，对那个姊妹，对这些人，对那些人，总有人会得到帮助，得到益处，得到建立。带着这样的心去传主的话，你传的时候也有目标，你也觉得有力量，你觉得不是打空气。神也悦纳这样的期待，因为里面有信心，神也赐福。那么有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件事，然后得到学了功课。有的时候在我这个侍奉的教会里头，我试过好多次，就是讲到完了，我就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今天愿意信主。我讲的不是布道，是讲的培灵，但是呢我就把这个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今天愿意觉知信主。那么常常发现有人就举手表示愿意信主，那么这样呢就是让讲的人里边有期待，因为有这个期待，你的心态不同，你的祷告不同，这些结果主别是恩典。所以我们为主，无论是传主的话或是做一些工作，我们都期待有果效，也一定有果效。神的话绝不突然反悔，我们要把这件事放在我们的自觉里头，放在我们的 consciousness 里头，很重要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个自觉很重要。有时候神可以做这件事，但是他不做，他要教导我们有了这个自觉以后才去，神才去做。有的时候是如此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训练，也是我们追求的一部分。神的话好像鱼血，这是这个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的话，在那里神自己这样说，我读出来给大家听，大家很熟悉的第10节：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反悔，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口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主用雨用雪来形容他的话，这两样雨和雪作用的速度不同，雨一落下即刻滋润产生果效，但是雪呢盖在地上一段时间，后来融化才发生作用。所以冬天下的雪离开它起作用而收割庄稼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单看当时被雪盖上的土地是非常的冷的，被雪盖住很冷，但是后来雪就变成瑞雪，瑞雪，山东话叫瑞雪，广东话也叫瑞雪。这个雪在的时候，看得见的时候，盖着地很寒冷的时候，你不晓得它是瑞雪，但是等到第二年，你就知道，那个冬天下的雪越大，跟着那一年的收成越丰富，所以叫瑞雪、瑞年。神的话有的时候像雨那样，一落在地下，立刻滋润，立刻见效；有时候像雪一样，要等一阵子，也许等几个月，也许等几年，但是一定要发生果效。我们为主工作也是一样，有的很快见效，有的慢慢见效，但是或快或慢，终必见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和信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我的母亲讲一个故事，我留在心里印象很深。他说有一个孩子是傻乎乎的，那么他的父母要出远门，不放心他，给他做一个饼，要做一个饼挂在颈项上，要他来吃。那么这个后来呢，就回来了，发现他饿死了，他把前面的饼都吃光了，后面的没转过来。那么跟着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傻孩子，吃饼。吃到第二个饼饱了，他说早知道我就先吃这个饼，这吃一个就饱了。我说清楚没有？他不晓得前面那个饼已经起了作用，所以第二个饼才饱。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不肯不晓得那过程的重要。我们侍奉主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功效发出来需要一个过程，太快出来的不一定好啊。等到适当的时间，在神的时候来成熟，来收割，那是最妥善的。神的话绝不突然反悔，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心去传讲主的话，去侍奉，我们就会经历神的信实。我们看第14个比喻，堵窗，后书2:17，他们偏离了真道，所不活的事一过，就败坏好多人的信心。17，他们的话如同堵窗，越烂越大。我们这两节合在一起，就知道这个堵窗是指着这个偏离的真道的异端，就是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好像堵窗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小，但是越烂 越大，这是要提高我们的警醒，不让错误的信仰有一个开始，有了开始它就会越烂越大。昨天我刚才提到那个聚会在这个纽约市区，散会以后大家谈谈话，有一个大陆来的学生，他到了这个普林斯顿 Princeton 大学读神学，读了一年他跑出来了，他说他跟教授吵架就跑出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就是教授啊是讲新派的信仰，他不接受，那么他要写 paper 写论文，那么这个他不要照教授讲的去写，那么教授说那么你这样写我一定给你不合格，那么他就跟教授辩论，他说你们可以批评圣经，我不可以批评你吗？这就在这里，你们可以胆敢批评圣经，那我批评你也是可以的哈。他说 liberal 那个新派圣经 liberal theology， 那么你要真的 liberal， 就是你也能接受我，你才是 liberal， 不然的话你是太狭窄的哈。教授说不行不行，你这样写我就给你 failure， 给你 fail。 那么他就说我最后呢就说我不读了不读了，他就出来了。我也跟你看见这样的人也很难得哈，他呢分辨了这个纯正 的信仰。 Princeton 已经是好的了，已经是算是中间的了，还有像这个 Harvard Yale 啊，像 Union 在 New York City 那更厉害了。不过 Princeton 还是，他说 Princeton 里面还有同性恋的神学生，而且学院接纳他们。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受了这个世界一个完全的污染产生的情况。他呢发现这个情况，他退出来了。我想他退出来是好的。有的人到 Princeton， 我想这一类的神学念书，他先有了一个很坚固的一个神学基础了，他去呢是要去研究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的基础跑进去，那一定是这个遍体鳞伤的出来。这个弟兄也说，他进去了头一个月，他就开始受影响了，他的信仰开始受影响，他就怀疑他自己，他的这个基督教是不是真的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就开始怀疑了。你看，一个错误信仰的神学教给人的作用是破坏你的信仰，不是建立你的信仰。所以这是这个一般大学的神学院很大的一个危机，用他们请的教授都是为了这个有著作哲学性的著作啊，而有学术上的地位而被邀请来的，信仰如何不管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所有读神学的学生需要有人指点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需要有人教导他们，警告他们，让他们会学，不然的话就很危险。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看下去。我们来到第15个比喻，就是根基，好像一间房子的根基。后书2: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那么这几句话合在一起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这个根基它最显著的一个重点就是圣洁，离开不义，圣洁，圣洁实在是一个基础。我们侍奉主必须有这个